好，我们接下来讲第八章哈。第八章总共有四节了哈。我们这一堂课讲第一节、第二节，就我们先看一下牧师了。我们第八章讲的是中观之诸法实相，先总说了哈，接下来就是现象。第三节就体作力，第四节就因缘果报。哎，这样我会这样讲，大家会想到中观之诸法实相是指什么？实如是，是吗？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内文了。第八章之诸法实相，我们看到第二页了，下一页了，就是细三，下一页的第一行，那是《法华经》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个究竟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就是我们这一第八章要说的了哈。所以我们一般说诸法实相，有时候我们一般说那实相，实相就空即性是吗？但是这一章不是专谈那一部分的哈。所以实如是就是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然后本末究竟。这样的话。各位会想到什么？这就是阿毗达摩是吗？阿毗达摩所在说的，就是阿毗达摩就在重视法相，然后自相共相，不是有相应、相摄是吗？成就不成就，就是得非得等等哦，就在说明这些了。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看内文了，先看第一节总说。先谈到法相的名义与重要了，因为已经谈到诸法实相，就在谈法相。法相是诸法的相状、意相、体相，都在谈相，对吗？这怎么去理解这三个名词？我想都在指相了，但是既然有名字，不同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可能这几个字可能有它不同的意义来说了。可能可以用一个面向来看，相状就好像那个相貌对吗？可以说是最开始的。啊，接下来意象体象怎么去理解它呢？我们不是在案件常看到世尊这样说咯，法说意说是吗？意说就是详细说明对吗？这样的话，那个意象大概就是意说了，把那个体象就是同一个法，它是因缘所生法嘛，所以它有种种不同的面相，对吗？所以体相可以说就这个法它有种种的面相，那就意相，就是意说了，可以这样的来理解它了。或者三个名字摆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常导师这样吗？同一个法，耶意的不同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嘛，对吗？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接下来就会谈到它的重要性了。为什么要谈到第八章？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对法诸法能够如实知，我们想要对法能够如实知，一定要对于诸法的法相做透彻的观察。所以我们这一章就特别会提出来谈它了。好，各位会觉得为什么导师这个是专论？譬如说《中观经论》是专论。每一章跟每一章之间一定有他导师要有他的文脉啊，是吧？有他的文脉，所以为什么第八章会在第八章会说这个？这个当然就要跟前几章有一些关系，对吗？我们大家早上是共同研讨了有时空洞，对吗？有时空洞，为什么会谈第七章啊？第七章相对于第六章，为什么会谈第七章有时空洞？第六章是谈什么？八部对吗？是这个是上学年度谈的对吗？八部就要先谈到八识对吗？哪八识啊？八部就是中论前两个偈颂嘛，就是不生不灭怎么样？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或不来不去都可以。以中观来说，生灭就是有无，是吗？只要是有的，一定是生起来，生起来就会有，对吗？ 所以生灭相对来说啊，我们谈到八部，一定要先对八事有了解。我们说生灭就是有无，有无啊，然后这个法就这个法存在不存在嘛？就这个法，我们说缘起法，只要是缘起法，它就会有三个相状，因为缘起法它就一定是一个存在的法，对吗？存在就是有。导师的书里面对于我们说。存在是现代名词了，如果在佛书当中就是有，有就是存在，存在反正只要是缘起法，我们它一定是存在嘛，缘起有对吗？它会存在在哪里啊？它会存在在时空，它会存在在时空，所以为什么龙树菩萨要谈到八部呢？就是只要是缘起的三相就是存在，就是这个有，它会有会有在哪里呢？有在时间空间。在时间当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在时间上表现出来就是长短是吗？就是落两边呐、啊，落两边或幻现出长或短的现象。我们佛法不太讲长，佛法会讲相续了、啊。如果是说在空间呢，一个法会存在在空间，空间表现出来就是什么？一或异，对吗？一或异。啊，只要一个缘起法，它是存在在时空，它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变动的，变动的。啊，就是八事，对这八种事情，中论给他一个否定，对吗？否定，但是否定是否定，有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对吗？所以他的不，他的八不是否定他的自性见，对吗？他的自性。有没有破坏法相？没有破坏法相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八部而幻现出八事，这样可以理解了哈。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第六章八部，是因为什么要谈八部呢？就是一切的法都是存在，会存在在哪里？时间、空间，而且存在在时间、空间的一切的法，它都是什么在变动的？这就是第六章谈的嘛哈。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就是接下来就会谈到第七章，因为不生不灭就是有无，所以谈到有不断不长，不断不长是在时间上去观察它的，所以空有时。至于在空间，因为空间谈的就是不异不异嘛，彼此的关系是不异不异的，所以第七章会谈到什么空间嘛，彼此的。那至于来去呢？来去就是动，所以第六章有了，第七章是更是什么？更从那个，这个不是抽象，当然也是抽象出来，但是我们说这个抽象，佛法的抽象是没有离开法的，没有离开具体法，就好像导师那个对缘起法是此故彼，对吗？此故彼虽然是抽象的公式，但是没有离开因是果是，是吗？好像果从因生，世代理成，有意空力，都不能够离开距离事项，而说了三重因缘嘛，所以我们就这样可以来理解了。第六章谈到为什么要这样谈，佛法为什么要谈三法印？三法印诸行无常就在时间上，诸行无常，在一个法在时间上去观察它是诸行无常，在空间去观察又诸法无我，彼此之间是合相的，是吧？不单单说这个一个我这个我是无因合，我们彼此之间还是合相，那就在空间，都是相对来说了。在当体呢，就在当体这个有上怎么观察它？无声，当体无声，对吗？那无声就是没有实在的有啊，没有实在的有。所以释宗为什么谈三法印？也是一个缘起的三个相状，存在在时间空间。龙树菩萨为什么要谈八部？也是这样。只要一个存在在时空的任何的一个存在的法，它必然是变动的，所以谈到八事了。所以第六章谈完就会谈到第七章，更把那个八事更什么，更再从更基底的基础那个地方去观察。我们现在在科学哲学对于时间到底是什么，空间到底是什么，还不知道了，还抓不出来。他们的宇宙论要谈到那大一，然后那个宏观是吗？然后谈到那个量子现象，他要微观，他们又要统一，所以种种的，今天要统一论， 统一，但是如果以佛号看起来统一，它的还是不离开大一了。相对于意义的意或是多，他们那大一统一场还是不离开我们佛号观察了，还是不离开一。所以对于第七章早上各位在研读的那一部分呢，它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了。所以它也是因为来自于第六章，对吗？我说相关的，因为导师这个是专书，它一定有它的次第性。那至于谈完这个，为什么谈到第八章呢？因为存在在时空的一切一切的法，一切一切的法都存在在时空，所以谈到第六章、第七章，而存在在时空的一切一切的法，任何一个法都是有实如是，都有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每一个每一个的法，这个法都存在在时空，而存在时空的任何的一个法，包括我们的心、心所等等等等的或外在的一切法，它都有什么？它观察，我们说要观察这个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要怎么去观察它？我们说要观察一切一切的法是性空缘起，缘起性空，要在哪里观察它？我们先要看哦，它这个法呢都存在在时空，对吗？而且它在变动的，那就是第六章、第七章。但是这些的法呢，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前面那个说在时空中，在存在在时空的一切一切的法是变动的，它还是就着一个法本身来看，还不分其他的内容。任何法一定是有时间相、有空间相，而且在时空当中一定是变动的。这是在相对来说啦，就好像在外面观察它、看它是这样。但是这个法要如何去观察它，就进入这个法去分析它。一分析它的话，就实如是了，就有这个法。任何的法，一定有它的性，有它的相，有它的体、力、作、因、缘、果、报，那就是细分了。细分，就像我们说那个心是非常复杂的，心非常复杂的时候，导师不是把它像佛法概论，导师把那个心非常复杂，把它分析成什么？就好像世尊哦，心意识，同一个心，把它分成心意识。他还在外面观察了，还没有进入森林里，就好像我们看山啊，横看成岭侧成峰，这还是在外面观察他。等到在要分析他的时候，就会分析什么心跟心所，是吧？种种的心心所什么一样咯。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法，它一定是在时空当中的变动，而在变动还是对一个法，这样去观察它在时空的变动。接下来更深刻的去观察它的时候，就要看到任何的一法，它都要有十个面相啊。譬如说我们就说第八章，就依着华经来说，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来去观察它了。我们就是要在任何一个法的，我们一定要具体的去观察它，否则我们面对不了我们无始劫来自性见。没有什么叫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用智慧来去观察它，来去检测它了。所以任何，因为每一个法都有差别万相，有差别万法，在差别万法当中的任何的一个法都有它的体，就是它的现象等等的那个实如是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这样的去做观察，才能够很明白的去观察到任何的一个法的不同的面相，它都是不即不离。我们在不即不离才能够看到它是无自性空即性，否则一个实有的那一部分，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的自性见就破不了，过不了关了。这个就是第八章要谈的了。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对法相要对法的如实知，那就要对法相透彻的观察。我们也就是要在一一法的实如是当中去观察它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彻底的深刻的去面对到我们的实在感。实在感就是自性见哦，这就是自性见，就是一切一切烦恼的根源。什么？因为有实在的好的我就要拿，因为实在不好的我就要怎么样，我就要排斥。不管是排斥或拿，虽然这样好像完全相反的，但是它都是来自于同样的情执， 而这为什么有这个情执，就认为它是实在的，那实在就是自性见喽，自性见。你看自性的三相也是因为对缘起的三相不了解是吗？我们说缘起的三相是当体即空，就是当体无生，没有实在的生，对吗？但是我们认为它是有实在的生，就认为它是实在的。但是在时间呢，本来在时间都是无常相，但是我们不了解它是无常相，我们就认为它是常。在彼此之间，我们本来是没有独一性啊，无我的，本来是没有独一性的，但是本来是合二相，我们都认为它是实在一常一，所以实在的在时间上就会怎么样？会认为它是常，在彼此之间，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什么一。所以对于缘起的三相不了解，就起自性的三相。我们说自性见不会无缘无故而起的，自性见不会无缘无故而起的，它的因缘是什么？不了解缘起相，也就是不了解缘起三法因了，所以起了自性的三相。我们要面对自性的三相，要去观察它，要去折服它，要去消解它，那一定要依着缘起的观察方式，才有可能去面对到它喽。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要对缘起相的彻底的去理解，不能离开法相喽。泛泛的去观察是观察不来的，所以我们就借着任何一个法的实如是来去观察他们法法之间的什么因缘生，因缘生，因缘生就是缘起法喽。这样才有可能去面对到我们无始劫来的俱生自性智，实在感喽。好，所以对于这个诸法做透彻的观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有了这一章第八章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哦，接下来导师就会说到大圣小圣对于诸法相。就是诸法实相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哎，导师底下做了一些说明哦。在声闻阿毗昙，阿毗昙，阿毗昙就是我们一般也有翻成阿毗达摩的了哈。南传就重视阿毗达摩，他有七部阿毗昙论嘛，七部的。所以像有部也有一生六足论是吗？都是七论，所以有部跟南传可以说特别重视阿毗达摩分析的。阿毗昙就是以智慧去审观诸法的自相共相，自相共相。哎，导师特别急了，就阿毗昙心论。那阿毗昙心论开头他就这样说了：能知诸法自相共相，就名为佛。佛就是能够知诸法的自相共相。所以导师这样解释了，就是佛有两种智慧，总相智就是知道诸法的共相，共相就是总相嘛，也能够知道别相智，别相智就是自相，别相智就是自相，能够知道总相智、别相智的，那就是佛。那依着那个阿毗昙心论说了哈。啊，至于佛弟子，我们是随佛修学嘛哈，所以对诸法做事理的深广观察，就成为论藏，论就经历论的那个论藏，所以论藏。论藏是我们一般说经是佛说，论是什么佛弟子说的嘛，所以阿毗达摩就是论藏了，他是不为法相，不为法相，这个法相就是佛法相，不为法相，顺法相而知其甚深广大。从来学者这可以说是还在声闻啊，声闻的对于诸法相的观察主要是什么？自相共相，就前面讲到自相共相，另外还有什么？哎，相应不相应，相色不相色，因缘果，或加上成就不成就，成就不成就就是有部的那个德非德了。有部是特别重视德非德，因为它是三世十有嘛，就是过位的法，跟我们现在这个跟有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就会有德非德，那个成就非成就。大略的来说，德非德可以相对就是成就不成就了，但是当然它有细分的小小的不同，但是我们现在在这堂课可以把它大略看起来就是相同的。前面讲的是声闻阿毗昙，接下来就要谈到什么大圣经论的诸法实相了。主要这边是关于法华经论，法华经论我们先看到法华经说的，我们刚才有念了嘛，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以如是性相体力作 因缘果报，然后第十个是本末究竟。等于说，也就是佛才能够如实而知诸法的性相、因缘、因果等法。各位在这里，你看，在这里我们本来说法相，我们刚才说到，刚开始一说到，就是我们以为那个实相就是空即性，是吗？但是在这案件，在这个法案件这里，他是在谈到法相了，法相。这个我们很快的跟各位这样说了，就是其实以佛，我们一般为什么说实相，我们就叫空即性呢？其实如果以这一句话，以法间这一句话，其实不但是缘起性是实相，缘起相还可以说是实相，诸法实相，因为这个实如是，这个实如是都是在缘起相来说的，所以不单单是。不单单是二谛啊，不单单是世俗谛是如实，不单单是圣义谛是如实的，世俗谛也是如实的。哎，我们常大家应该常听说嘛，佛是中道实证，中道实证对吗？二谛并观，在毕竟空当中，佛还可以幻现出一切的宛然相，对吗？宛然这样现起来的时候，它也是在毕竟空当中。哎，这个就是这个喽。幻现出来的宛然现的就是实如是，但是幻现出宛然的实如是的时候，当下还是证入毕竟空了。一般的圣者或者说初地菩萨，他证入毕竟空的时候，幻象不现，幻象现起来的时候，但是他没有证入毕竟空，对吗？但是八地菩萨就可以了，对吗？五地就可以，五地在定中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说，只有佛才能够最圆满呐。八地菩萨自力可以，他力还不行。但是只有佛是最圆满的二谛遍观，也就在谈到这个二谛遍观，就是在一佛陀证入毕竟空当下，当下幻象也现起来，幻象也现起来，就可以说这个实如是了。当然不只是这实如是了，因为实如是是一切一切的法的共同有的共相嘛，对吗？这个。还可以现出一切一切的法，一切一切的法有它这样的实如是的相嘛？而在这个实者，哎，这个我们前面那个法华经，那是鸠摩罗什译的啦。啊，至于在世亲有法华经论，还有旧译的正法华经，都只有说有六种，但是罗什那是翻的啦，它有实如是嘛？导师评论一下，为什么有六种，有十种呢？老师说这应该是根据的范本不同了，因为老师依着大智度论来做一个论证啊。你看，我们看老师对于大智度论举了几种不同卷数的不同说法。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从由此比类观察就可以知道，《法华经》的实相是实在是有所据的啦。从大智度论这样去观察，哎。所以法华经的实相虽然不同于其他的译本，但是老师说这个还是有所据的了。本来在印度对于法相的观察本来就有多少差别了，部派也有不同的、大小圣也有不同的了。同样的经论，对于经论啊，其实在印度本身就有那个前后期的不同了。好，底下就会依着《法华经》的实如是来做观察了哈。这里好，接下来就是诸法相的分类。老师注意，那个实如是本末究竟不用谈，就是前面那九种呢，九相，老师用了归类成三类来做观察，就是第一类就是性相，第二类就是体力作，第三类就是因缘果报。体力作因缘果报，就是各位下堂课要研读的了哈。我们这一堂课只研读到性相。除了这三类之外，各位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它。老师对那个实如是为什么会分成这个三相，会有它的道理在啦。就好像老师对那个我们说佛弟子在研读，就是在佛弟子在阐述佛说，哎，佛自戒的因缘，哎，佛弟子把他律师把他列出十种是吗？十种， 哎，导师又把它什么归纳成六种，对吧？包括那个六合合，六合合导师又把它归六合合又把它归类两类，一个是合合的本质，一个另外一类就是合合的表现，对吗？这些我们可能可以透过导师的著作，可以更精要、更精准的抓到很多很多的说法当中的他们的那个他的关要处了哈。好，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分，那导师就把它分成这三类了。除了这三类以外，《法华经》还有第十个是本末究竟，是吗？本末究竟，导师说这个就是穷言尽为了。穷言尽为，缘就是本，是吗？尾就是末嘛，哦，就是穷言尽为的意思了。就彻头彻尾的，你可以说没任何那个穷言尽尾本末究竟，你可以说任何的现象，它都可以从本到末，推测到底了，所以可以不必在这再把它列入那个三类之内嘛，而且可以说咯，我们第八章啊，中观之诸法实相，就是把那个实如是特别怎样本末究竟嘛，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它了。啊，然后自论又有提到现爱开通方便这个，而导师说这个跟台中天台宗十法层层当中的通筛相近，这个在注脚有，但是我很快的跟大家说明这个什么叫做十法层层的哈，十法就十种法能够成就什么成，我们不是有车胜吗？车胜的用意在哪里？我们不要谈三五圣共法了，因为现在我们应该不要只是停留在五圣共法真上三千，我们一定要发什么发，最好是发菩提心，对吗？菩提心，然后依着世间而出世间，所以这个成基本上就是能够成什么，我们说车胜那个可以说是大圣不共法，因为天台宗嘛，天台宗当然可以最少就是出三界成佛，这样可以理解吗？至少是三重共法，因为能够成就是能够什么能动能出，就出了三界，这样可以理解了，就是十种法能够成就我们什么从三界内呢成相出三界解脱成佛了啊。第五种法了，第五种法就是通塞。第二十七卷又多说了得失两种，得失我刚才说到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成就不成就了。好，接下来我们看解说咯，无论说性相因果，那就是实如是了，都是就着摩摩法而做如是观察的。什么叫摩摩法？具体的就是依着具体的法去做观察的，所以离开具体的事实，这些相都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古代的阿毗昙论师啊，就侧重在一一法上的一一相做考察。这个各位应该很熟，导师在《佛法概论》有说到三重因缘，是吗？这一重就是果从因生事，果从因生事了。然而这个九相十相之所以应该做这样的观察，即是因为这是每一个法法法都共有的啦，法法都共有的。这个法法是什么法法？就是存在于时空而变动不居者。哎，这就是第六章第七章说的，对吗？就是第六章第七章说的这个一切一切的法，它都共同任何的一个法，它都共有这样的十种相貌，所以要才要去做观察。必备这些的，所以这就是诸法，诸法就是因果事法，就是一切一切的具体法共同的法则。哎，我这个注脚十四有列了一些了，我很快的跟各位这样说了，就是前面那个，当然导师说到那个阿毗昙，因为这个实如是都不能够离开一切法相，一切一切的法嘛，所以阿毗昙就是像阿毗昙姆都是这样，南传也是这样，都是重视一个一个的法的，它的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法，它重视在一个一个的法的实如是，自相共相都是，就好像无明的自相是什么，共相是什么，等种种种的相，它偏重在事相上。但是导师这个也不能够离开事相，但是不要只停留在事相，要在这个事相当中去观察到它的 有共同的共相，也就是导致这边说到的诸法的法则，共通的法则。相对来说，如果三重因缘，第一个是果从因生的差别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差别是，我们还要接第二层是什么，世代理层，对吗？世代理要更高一层啊，否则我们太泛泛的时候，我们就像如果没有理论去收摄的时候，就像如果没有工程师就比较重视理论，对吗？他可能事项都不是那么理解，可能但是他毕业之后他到公司去，他就可以管理线上的，他可能那些具体事项他还不太理解，但是因为具体事项有他的道理在，所以说工程师他就能够虽然他那个具体事还不太理，不是那么熟悉，但是他有具体事的共同的理则，所以他就一直能够这样去管理生产线和管理的什么的，就可以做这样的管理。所以但是他能不能离开具体事项还是不能离开啦。所以第一个那一部分，我们当然一定就是实如是，要在一切一切的具体事上去观察他实如是，不能够离开具体的法。但是阿毗达摩太重视停留在这个地方了，这就是他的缺点。所以要再更进一步的看到他们的什么，他的共相了，共相这个也是阿毗达摩在论的啦，阿毗达摩在论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只是相对于我们说果从因生世代理成，世代理成的那个理是，如果在佛法概论，它是指缘起自性、圣道自性，更进一步是此故彼，对吗？那一部分那个就是在如果导师说那是上座大众部比较重视的嘛，理则性，对吗？那理则性，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哈。所以只是在跟各位稍微的跟各位给做一些连贯，让各位比较亲切的去了解这一部分。所以如果说世代理成的这个理，我们说实如是，这个还是比较属于果从因生是这一部分，但是果从因生是那个十种相的这一部分的，就贯通它。阿毗达摩也是重视这个，但是他又会更重视在一一法，一个一个法的自相共相。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会太散掉了，散掉不能够去收拾。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就做观察，尤其是大圣的这样观察，可能会有一些不够善巧。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现在就依着这个诸法的法则去做说明，就是我们这一章要说的了。导师说当然了，佛所了知的不仅仅是共通的法则而已了，因为他还是这个共通的法则要去一切一切的差别法，所以可以这样说咯，不单单是这个共通的法则，他还牵涉到一切一切的缘起的差别万象，他都去了解他了，了解他。但是佛陀不会像阿毗达摩太重视一个一个法的，他会在一个一个法的有性相实如是当中，哦，可以在差别相上当中去提炼出，哦，有这个实如是了，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不单单是法则了，就是任何的差别相，因为法则不是不离开具体的差别相，所以也记得差别相也了解，这个各位要怎么去理解他成佛之道的大乘不妄章后面对于佛的什么法身不用说，报身是吗？报身那一部分就谈的详细了，报身就是圆满的报身这一部分。好，我们快接下来就要谈到第二节性相，接下来就进入具体的了，性相。好，先谈性相，就是性跟相这个两个名词，它同或者是它不同。哎，老师举了说，有时候同共同的意思，就是老师依着经论来说，就是佛法呢，有时候用相，有时候用性，但是它内容都一样，内容都一样。例如老师举了大智度论，对吗？大智度论。有时候说性是种性别性，在别的地方他又用相，他用相的时候他有时候种相别相，但是他说的内容都一样，所以 在佛法当中，性跟相它可以同样的意思了，同样的意思。另外导师又举了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我们常说有三性是吗？三性，有时候又说到三相，但是它内容都一样了。所以性跟相可以是同意的，同意。但是如果性跟相并列在说的时候，因为像并列在说的时候就有它的差别相，对吗？所以应该有不同的含义啦，不同含义。至于这不同的含义，导师依的还是依的大智度论说到三种不同的含义。我们这一部分呢，我想跟各位谈到第一个就好了。我们说性相小有差别，第一个性言体，相言可视，对吗？相言可视，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认识论，就是认识的啦，因为可以认识的，是吧？所以就是相是可以认识，我们借着认识相，我们就可以了解它的体性啊。这个性是指诸法的体性，相是诸法的样相。为什么在这边又说到一个样相？前面又说到不同的相是吗？体相、意相、相状，这边为什么叫样相呢？样相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理解，这个因为它是跟认识有关系的，一个是可以认识的嘛。因为不同的心事所认识 的样子就不一样，是吗？为什么我能够，譬如说我们共同的，我们都是人，我们如果说共同的人，而且共同的就是就是没有变异啦，我们说啊，我们的眼睛都相同，至少譬如说我们有些是变色，颜色会有些错乱的，对吗？我们说那个都同样的正常的，我们看到的 都一样，样子都一样。啊，如果说那个业力不同的人看，或者是动物来看，也会有不一样，对吗？样子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导师这么用样相，我想我们初步啦，初步可以这样来理解它。啊，至于其他的，这个是一个是吗？另外还有个依着论说有性相。性相相对差别就是内外，另外一个性就是久远或是幕后，相就是心境初期的，啊，这一部分就是底下要做说明的啦。这一部分我们就到底下来再来做详细说明。好，我们看到下一页，有性跟相的差别意啊，就是他们相对的差别。但是性跟相有种种的意思是吗？性跟相可以有种种的意思。含义有很多，就列遍四类了。第一类就是曰出后，出后或者是眼镜，同一类了哈。论性相，这样的性是指什么？性是指后，或者是近，相呢是指出或者是远。为什么？就是曰积习啊，熏习。积习来说，所以是相。我们看争论的那一部分呢，就是相，它是积习，相积习就会成性，积习成性。所以性它不是固定的啦，不是本来如此的，它是依着什么因缘一再一再的熏习，才会积习成什么性。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什么叫做眼镜，什么叫做出后了，是依着熏习来说的哈。导师先约人的性格来说，人的性格，又先约自论来说了哈，就是像我们积习，有的像积习久了就会成性，就像人称就一个像，然后日习不已就变成恶性，就称行人，本来是称而已，如果积习过后就会变成什么称行人，意思是这样的。本来是不断的起坐，本来有这个相不断的起坐，久久之后积习成性，等到积习成性的时候，我们一般人不了解就以为是本性如此，不是啦，不是这样。以佛法来说，那个再怎么样的特性啊，它也是积习而成的，不是本来就这样的啦。就像佛法讲的贪 贪信人、嗔信人、痴信人，也可以说我们一般说贪行人、嗔行人、痴行人、都是久久积习而成性，不是有定，不是有定善定恶的本性，不是本来如此的自信，不是这样的。接下来老师特别举那个俗语来说，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吗？只是不容易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移。你看我们现在学佛法，尤其学了大乘法之后，能够从众缘所生法，这个还是积习啊，还是因缘生啊，还是因缘生。在因缘生当中，因缘生，所以它是无自性，所以再怎么难改它还是可以改，再怎么难改它还是可以来改。如果我们深刻的理解之后，我们这个是可以让我们起欢喜心。所以佛法当中生的慧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不是说我知道我知道，纵然是正确的知道，它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它还很可能只是生得慧。我们要把正确的知识呢，然后一再一再的熏习，一再一再的熏习，让它变成什么坚定不移的正见，是吗？坚定不移的正见，这才是，这就会有力量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渐渐的从生得慧往文慧方向的前进的时候，其实这一类的这样的说法，我们再细细的去思维它，然后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在这里纵然习气很深重，时常都被烦恼打倒，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观察它众缘所生法，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在这边得到经验，不会每次被打倒，每次都在打击我们。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深刻的观察之后呢，每次的打倒就会有每次的经验，因为我们有法了，可以去做观察，这样的每次的跌倒就有每次的经验，那就会我们就会渐渐就会产生光明感了。虽然跌倒了会有一种光明，为什么会有光明？哎，有办法了。因为我们会打击我们的都是我们最在意的，会打击我们都是我们最在意想要改的。各位我们要想哦，那个，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我们说，那个很快就改好，各位，那就好像哈，幼稚园马上就要说，幼稚园说啊，为什么没有像大学生那么厉害？就这样哦。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非常非常那个改不了，但是我们又很在意的那一部分，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机会，要有耐心，要对我们自己怎么样？要我们说不是要温柔吗？对自己温柔一点，对自己慈悲一点哦。在那地方给自己机会，耐心。我们给太多机会了嘛，太多的事情机会了是吗？我们又把我们的最精华的时光，对吗？最精华的那一段的时期，给了很多很多的法，给了很多很多的事，给很多很多的人，经验的机会，对吗？那边那些都给机会了，对这样的法，我们还是更要给机会了，更要了。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耐得住性子来，一再一再的闻思。比方说啊，我都知道，为什么还不是？我们可能只是生得慧的知道，生得慧的知道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啦。所以我们要从生得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好，所以这些都是渐积而成的。各位，我们如果用缘起法来去观察它的话，渐积而成，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众缘所生法，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如幻性。如幻性不单单如幻性，在如幻性当中，我们就看到它的无自性啊，无自性就对了。如幻性还在缘起向上说，在它的如幻性不急不离的如幻性当中，一定要观察到它的无自性，无自性还要跟空中观空中的无自性相应的那个空，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去对峙到我们的那个实在感，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依教奉行。虽然刚开始做的不好，我现在也做的不像样，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方向，依教奉行的那个方向，不用跟别人比，我们只要跟自己观察就好，要自己观察，也不用太比较，但是我们自己观察，然后就会一次一次的前进了。好，前面是对一切对人来说，也可以说是对友情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其实还可以对一切法。你看这次第，我们都可以看到了。都是这样说咯，佛法是以友情人类为本的佛法是吗？一切都要对着友情的存在而存在，对吗？都是在这里论述，也是这样的论述了。所以我们这些都如果能够看到的时候，我们以后我们只要观察一切一切的法，我们绝对不会离开自己， 我们如果这些法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之后，我们任何以后观察一切的法，我们虽然是向外观，我们也不会离开自己去观，因为已经很熟了，因为一切 以有情人类为本的话，一切的法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而存在，也才有它的意义在。这样的话我们观察一切法，我们就不会离开我们自己去观察它。当然文会的不会离开自己法去观察它，那力量不是那么强大，但是我们要有文会才有思会，有思会才有修会，有修会才有现证会，次第我们不要弄乱了。一切法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法，有情无情，一切法都是表现在时间当中，是吗？一切是存在时空当中嘛。如果依幻论幻，什么叫依幻论幻？就在幻，因为事相就幻相，对吗？缘起幻相，依着幻相论幻相，就是依着世俗地来说，它还是有嘛，所以只要一有时间相，就有前后的相续性，有前后的相续性，就有什么前后的影响，就是前前影响到后后，对吗？这样就有缘起了啦。所以以这样来说，相不就是性？但是由于相的不断的起作用，就由相的积习而成性了。所以导师做一个解说咯，从微到至，从小到大，都是由相而成性。所以性它不是固定的，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本来就这样，它是什么？因缘所生。接下来就是特别说到中观的佛性论。佛性论，我们学佛大圣啊，我们说以佛果嘛，以佛果为我们的目标了，所以我们把那个空寂性叫做佛性了。如果三圣共法，那个空寂性就要圣性，因为三圣共法它是以阿罗汉为究竟嘛，所以他不会说是佛性，他会说圣性。所以在宝积经他就说到圣性，但是如果大圣来讲，这是成佛嘛，所以那个空寂性就叫佛性了。导师这边举那个中论啊，中论观世谛品，这个偈颂啊，一般中国传统学者都把它认为是说那有佛性，有固定的佛性啊。但是导师的理解了，导师理解，我们看最后一行喽，还是一样，知法常无限，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哎，我这个我们看注脚十九，注脚十九，哎，这个地方，只是跟各位做一下连结的，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也是导师的理佛性、行佛性，这是在印度就有了，可以说基本上呢，我们可以大略来说，就是在唯识就有说到这个理佛性跟行佛性。但是导师对于唯识的理佛性、行佛性，导师还有一些批评的。但是为什么导师自己也用了这个呢？哎，导师用中观义啊，中观义理佛性、行佛性还是依着解，就是法华经的。知法常无性，无性就是理佛性、空寂性。佛种从缘起，就是行佛性呐、啊。行佛性就是缘起有嘛，而理佛性就是空寂性了。好，所以基本上中观的这个佛性不是本有的佛性了。他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凡夫没有佛性呢、啊，那就不可能怎样成佛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看到下一页，所以结束性，我们说性虽然有不变的意思，虽然有自己自耳，自己这样，虽然有这样的，但是这个是什么？相对的，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的，相对的就是如幻的啦，缘起有的啦。它是在还没有遇到特殊情况，就在现有的情况之下，还没有遇到特别的情况，它可以说维持这个必然的趋势而已啦，它不是绝对的啦，它不是绝对的。所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它本性是在现在这样的阶段相对的，我只要因缘加进去，它还是可以改变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内外说现象。内外的话，内外说现象，内就是性啦，外就是相，就是相它是从内在而现出来，相是从内在现出来，但是它不一定符合内在的。但是哪一个才是实际？性就是内在才是实性。 因为不一定符合内在的，对吗？导师这边就有几道外向跟内向相反的不同的，导师举一个例子了。这边有说到，还是举自论的啦，就像我们在外面看黄色的，黄色的金子是黄色，但是里面是铜，是吗？啊，内在的性跟外在的那个好像金子的像，哎，但是那里面是铜，就完相反的嘛，哈。导师，你那个这边自论这边还特别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一个妇人，他举一个例子，他妇人他是在去供养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恭敬，大家就认为他性情很好，但是他的那个婢女，他就要去试他是不是真的好。但是我们看那个论文，他是这样写的：他早上不起来，早上不起来，那个妇人呐、啊，主人呐、啊。叫不醒了，好啊，主人自己去煮饭，煮饭好了，叫那个仆人起来吃，还嫌他不好，还嫌他吃的不好哦，不好吃，那个仆人就发怒，论点他是举这个了，他说性跟相是不符合，哎，如果以我们现在来说啊，我们会说你那个。仆人太可恶了吧？是吗？我们会这样认为啊？那我们不会去怪那个妇人吗？哎，各位，这样就可以让我们警觉到哦。我们佛法的要求是怎样？妇人可不可以教育教化？可以的。世尊有时候也会骂人，对吗？也是会啊。但是那个仆人是这样的表现，不是啊？那个妇人是这样的表现，他可不可以去教化他、教育他、说教训他？可不可以？也可以教训啊，我说假设的啊，比较严苛的教训他，但是可以不那么的嗔心呢、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里，我们这里叫觉知，要觉知了。所以我们不要一再怪，一怪那个，哎，不是啊，那是怪那个仆人啊，仆人不是喽？因为我们是要多，因为我们学佛法是要面对我们的烦恼，对吗？我们要看到这里了。好像我们有时候在，不要看到这个，我们有时候在那个病苦，或是说要面临临终的时候，哎，平常可能有一个人修养很好，但临终的时候，哎，变一个样是吗？有时候对吗？有些人，或是在平常哦，这个法门修得很好，但是临终的时候用不上，使不上力，对吗？这个我们都要观察，这真的我们要自己观察，所以哦。我们最好表里一致，现在就让他表里一致，表里一致，表里一致不是说我嗔心我就马上，哎，我现在那个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不是这样的意思了。不要去压他，我们嗔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完全嗔的表现出来，我的意思说我们自己不要去压他，不要去压他，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要去教化他，教化他，让他表里一致，不要否则哦。不要等到那时候，可能有时候火山就爆发了，或者有时候，譬如说我们以前，这个是举一个例子啊，举个不是说媳妇熬成婆吗？这举一个例子了，或者说火山爆发，对吗？所以不要等到以后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依法来去调教我们自己，不要压他，也不要逃避他，这样表里一致，就一直我们现在是可以的。佛弟子不用害怕，因为佛弟子有法了，有法。你压制他，你没有办法，压制他还在呀、啊，还在。趁我们现在好，趁我现在有能力的时候，不要压他。起来，我们去观察他。当然，这个要有善巧了，我们这个要有善巧，对吗？不要一次来太多，我们自己可以观察，慢慢，一次一次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会不单单是把它抒发出来，而且是什么转。不单单抒发出来，而且是转烦恼成菩提的方向前进了。好，所以，哎，所以依着内性外向不能一致是吗？所以要细心考察，不可。各位，不单单是往外细心考察别人的，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吗？细心考察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常会被自己骗去，或者说我们很习惯的压，我们自己也没有看到。或我们很习惯的就转移目标，我们自己也没有看到，很习惯。但这个都还是不能够 让我们看到更深的内在的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好，接下来就看到通跟别了。通跟别，通跟别，通就是共相，别就是自相了。前面不是说到吗？那个心论啊，阿毗昙心论，那就说到能知自相共相的，那就是佛。所以这边也说到了，这边就谈自相共相。啊，自己先看到总相，总相重要的啦，重要的总相共相就是什么？三法印啦，是吧？重要的啦是无常等，别相呢？别相，例如地四大，地有什么相？坚相。火有什么相？热相。但是不管是坚相、热相、地火，都是什么？它的共相都是什么？无常相等的，就三法印等。好，接下来就详论了。先谈到自相，因为它自相共相嘛，先谈自相。自相可以就是特性，就是一个一个法的特性，那就是自相嘛，哈。先谈到阿毗昙论师，就是声闻啦。这边的阿毗昙基本上可以说，也不一定声闻，就是阿毗昙。我们大圣也有阿毗昙，对吗？阿毗昙摩嘛，哈。地以坚为相，这是论师从假有的分别而到的结论，就是假必一时。分析假而得到什么？析假见实，假必一时的，就分析的，不是有那个分析空吗？析破空就是这个，分析到最后都有那个实在的，包括现在南传也是一样啊，是究竟法是吗？概念法，毗婆舍那不观概念法是吗？他观什么？究竟法，究竟法就是，你看哦，我们那个究竟法，你看。心、心所、色都是究竟法。如果以中观来说，以阿含初级大乘来说，究竟法就是单眼法；以般若经来说，法还是怎么样？假的哦，法假，不是名假、受假、法假吗？受可以说就是那个合合的复合物，可以就是南传说那是概念法，合合的嘛。阿毗昙摩说那个不观，南传现在也说不观那个概念法。不关概念嘛，有情也不关喽、哦。大圣就不一样了，有情以有情出发，以有情不要离开有情来观他的五蕴法假，这样，这不同的。我们离开有情谁在受苦？有情在受苦、哦。有情是最具体的、哦，有情我们看到很具体的嘛，我们自己直接说有我，什么有我？就这个有情有我。所以不要离开这个，就观察它是缘起假名我，所以没有真实我。这个就是没有真实我，就是诸法无我要否定的我，诸法无我没有否定那个缘起假名我。我们要在这个不要离开缘起假名我，去观察缘起假名为什么是假名我呢？它是五蕴合合的，五蕴就是一个一个的单元法，那个但是那个还是法假。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观察那个一个一个的法呢，它还要实如是去做观察。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次一次的深刻。各位会不会感觉很复杂？不会啦，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多很多，对吗？其实不会啦，熟了之后我们不一定一次就要这么多啊，我们不用一次就这么多，我们只要一个面向就好了，一个面向让我们去感受到那就不一样咯，一个面向让我们去感受到就不一样了啦。甚至不要说去感受到多深，只要说我感觉到说有一个方向我可以去学习，那就不得了咯，那就不得了，这样的哈，但是我们不会得少为主了，我们只能说一次一次的去前进。各位，我们要有耐心哦。对世间，我们为什么这么有耐心？小孩子要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所、博士、博士后，为什么我们那么有耐心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它的价值，我们真的看到了。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佛法给我们的那个功德，真的看到了，我们就会很有耐心的。会比我们在世间呢更有耐心，从幼稚园、学前教育更有耐心，但是会看到希望，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因为每走一步，一定会让我们看到跟无始劫来完全不一样的那个风景出来。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么深刻了解佛法的富贵深广，但是我们对于世间的那个博士等等的那些，我们了解它的深广，我们彻底了解，就像小孩子那个100块、1000块不知道，那个玻璃珠可能比较好看，那个钻石可能比较不好看。但是我们大人就知道了，是吗？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价值。所以我们对于佛法的那个真正的价值，我们包括我自己， 还没有那么深刻的知道。我们说啊，我就烦恼烦恼，但是断烦恼的可贵性，我还没有那么深刻的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也会不耐烦。但是跟大家共勉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如理思维，这不是自我安慰，这才是真正的如理思维。看到了，就像世间人如理思维，父母亲不会说：“哎，你我给你补习两年了，你怎么还没有考到博士班？”不会这样吗？是吗？如果反而小孩子哈，那个什么眼高手低的时候，我们还说你老实一点，现在脚踏实地一点，是吗？因为我们看到那样世间的价值了，所以对于佛法的这些价值，我们不要太以为我都完全理解。说除了我证了证实相啊，我才哦啊哦知道，那还是相对的知道，只有成佛。所以谁最尊敬法？佛世尊，对吗？所以这些我们都是我讲这些，就是让我们自己，我们要对自己更有耐心，更有耐心。所以跟大家共勉了。所以关于那个志向，所以它是假币依实而得来的。所以这个实在的这个，譬如说地以坚为相的这个以阿毗达摩论师来讲，这个志向。就是它的特性是自信有的，就是中观要破的自信见，但是有中不会认为那是问题的，但是以空中来说，这个就是佛法要破的自信见，也就是法还是假的，法还是假的了。好，这个是阿毗达摩论师了。接下来看中观者有没有否定？我们说一切法空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的，所以。地有坚相，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地有坚相的这个坚相是缘起有的坚相，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不是自信有的。这样可以理解了。好，所以我们常说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我们常说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什么？一切法空就是在说明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因为一切法空就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是不是自有自成，不是自有自成是什么成？因缘成。所以我们一说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什么？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有它的差别相，这不要否定它。各位，我们要去认识相，所以第八章讲诸法实相。各位，任何的一个相有它的作用。任何的差别相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作用，我们要善用它的作用。但是那个作用它是缘起的作用，它是相依相缘而幻现出来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要用那样的作用。例如三心也有三心的特相，对吗？信愿慈悲智慧有没有它的不同的相？还是有。但是有没有它的相依相缘性？有。所以我们如果说有的是信行人，有的是智行人，是吗？不同的行人，我们就强化我们的这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带其他的我们比较弱的，因为它是相依相缘的。但是它特相我们要不要看到？要。这样可以理解了。要特相我们要，所以其一切法空更要去了解各个的差别相，我们才能够各个差别相当中去善用它，而且在善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不即不离，然后无自性啊，不实在感，那我们才能够在那个地方超脱。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超脱？因为八识它不放，抓住它不放。你说我不抓住还是在抓住？我们不是有这样说吗？爱有欲爱，有爱还有什么？无有还是一种爱，对吗？不要它的还是一种爱，不要它还是一种爱，对吗？所以如果没有佛法的正见，没有佛的正见，最多就是情意的不要，情意的不要还是在情意当中，出不了三界。这个我们都要很明白的去理解它。为什么实在？就自信见，自信见有三个相状，实在的，一看就实在，对吗？实在的，它是常的，它是独一，所以一定是独一的。我们纠结在那个心，我们的心有没有看到它的众缘所生嘛？看不到，都是独一。那个像那个纠结在一团的那个实在的，对吗？你看，实在的， 不变的、实在的、独一性的，我们没有看到它的如幻性。我们一定要在单元法，我们还是要看到这个单元法还是因缘所生法。什么叫因缘所生法？众缘所生法。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如梦幻泡影。或者我们永远还有，你说一阵风来吗？一阵风来当中还有风尘暴，还有风尘暴，一颗一颗的，是吗？我们在那里是，我们说出三界了。我们说如果要断烦恼，那是要出三界，一切一切法都不能够执着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不是泛泛的要知道它，我们要在一个一个的法，任何不要离开和合相，不要离开有情为中心，去观察一切一切的法，然后在一切一切的法还是假，幻现出来的刹那，幻现出来的即为还是什么单元法？什么叫单元法？它的单元法还是什么相对的单元法？为什么叫相对？就是众缘所生法。要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单元法还是众缘所生法，它不是一，它还是众缘合合的。哎，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地方也看到它的如幻性。否则只要是实在的，我们必然在这个地方去执取它了。我们看到下页了，就是导师在那几道，就是根尘世、根净世了哈。根净世合合，我们是不是说根净合合生世，三合合处吗？就在这一页就好了。我们看到了周二破否定独存的自信，是吗？否定独存自信，那就是阿毗达摩有中的那个自信有的。而至于承认世俗有相对的特性，世俗地就是缘起有它的差别相了哈。还是有它的差别特性。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导师在这里举的根净世，就是根净合合就生世，三合合就处，对吗？导师在这边说，就有见世，见有见的这样的事情，缺一不成为见。所以见它是什么？缘起的作用。这是什么意思呢？三是合合才有这个见，但是如果从主要特胜的观点来看，有这个见要根净世合合才有这个见，但是如从那个主要特殊的观点来看，根净世的话，这样来看呢，分别就是世，不是了别吗？了别就叫世。导师说见后的分别，这个分别就是世。导师说这个世也是缘起的自信，它不是绝对的自信，不是。我们说事是了别，但是这个了别不是事自己本身就有了别的作用，而是在什么根净世合合缘起合合当中，我们假名说事能够了别。所以这个事能够了别的这个自信只是缘起的自信。什么叫缘起的自信？相对的自信，就在根净世合合当中幻现出来。我们说这个事是能够了别，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了别，不是说我自己事本身就有自己就有那个能了别的作用，能够了别的这个自信，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所见所了的山水人物也是如此。所见所了就是尽，对吗？就这个尽就是这个对象。我们说山水人物可以说就是尽，净就是那个尘相对的自信，就是色相对的自信。因为这个在说到眼根嘛，这个相对的自信，我们说那个外面山水这个也是色，就是尘相对的自信。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自信，它离开根离开世，有没有它那个境界绝对的境界啊？没有。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色的自信，也是缘起的自信。而能见色，见色就是眼的自信，见眼的自信，但是这个呢还是相对的缘起的自信呢哈。因为见色能够引身了别，就是见眼跟见色而生了别的事，所以这都是什么在根见识合合当中，缘起合合当中，相对的说眼能见，眼识能了别。这个跟有中说的不一样哦，各位，我们就要在这边做观察了。 要观察到眼根也是无自性，也是众缘所生法。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相应相缘咯，也是一个观察。眼就是根净识都是无自性，还有我们也可以单独对眼根做观察，对吗？可以对境界做观察，可以种种方式去做观察，但是终究要观察到的无自性了。好，接下来我们谈前面谈到自相，接下来就要谈到共相。一谈到共相之后，又会跟自相来做综合说明了。我们先看到佛弟子的共相，先列说自相就是依法的特性，那共相就是在依法所共通的，所以共相不能够离开自相，对吗？它是依自相的依法的共相了，所以不能够离开。共相例如说无常是这样，无我也是这样，一切一切的有为法，一一的有为法，它的共相就是无常相、无我相，对吗？啊，对于这个呢，那阿毗达摩他怎么样去解释它呢？就是一一法的特殊性是不失自相，名为自性，那就是自性有的喽。啊，中观不是做这样的解释的。啊，对于共相是怎样？共相可以有不同的共相了，有。狭广的共相，比如说可见不可见也是一种共相，对吗？可见跟不可见就是一切一切的法可以分成可见不可见，可见的就是色，是吗？就是眼见色，其他的呢可以说是不可见。其实在色法当中我们说眼根也是不可见，对吗？近色也是不可见，但是就对一切法可以这样做分，这也是属于共相的。但是最高的共相，或者是说最高的共相，或者是说我们佛弟子更重视的共相，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为什么？因为只有那个才能够得解脱啊。前面那一种的共相还在世间嘛，不能够得解脱。所以佛弟子重视的共相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了。啊，接下来就会跟外道外就跟西洋人的共相做一些比较了。西洋人的共相有两种说法，共相有的以为是。没有共相的物，就是他认为这个共相的这个呢，它是抽象的，仅是抽象的。但是另外一派呢，他是认为哈，就好像理性的，有更高更实在的。柏拉图就是这样，对吗？啊，更具体，比那个我们具体的实相更具体、更确实的。而我们所现在看到一切相，就是依着那个共相那个理性而显现出来的。啊，西洋人有这两类的看法，但是佛法的共相就不一样了。佛法的共相是不离开，不是离开一切相，但是虽然不是离开一切相，但是它不就是一一的差别相。以佛法的共相是不离开自相，但又不是自相啊。在这边有举那个虚空，虚空当中我们有放圆的杯子，方的杯子是吗？圆的杯子里面就是方空，圆的圆空，方的杯子就方空，是吗？但是虚空不就是圆方啊？虚空本来是遍一切相，它没有极限性，但是在圆的杯子里面就见圆空，方的杯子就见方空。哎，举这个例子，我们一一法，在我这个法上它也是空，对吗？在各位的法身上也是空。好像圆空方空，但是这个又是骗一切法的，骗一切法一味相的那空了。所以共相不就是自相，但是又不离自相，不离自相。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这个一切法空也是我这个法的自相，对吗？我这个法的自性也可以这样说了，不妨假名说，因为我这个也是空即性。所以这个谈到共相是这样，佛法的那个圣义的共相是这样，对吗？接着谈到佛法的世俗共相，佛法的世俗共相就缘起法则就是此故彼了。此故彼还是没有离开差别事相，是吗？我们刚才说到三重因缘了，三重因缘导师说到这个都是依着缘起法则做说明，所以还是没有离开一切一切的法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佛法的圣义的共相、世俗的共相都跟世间不一样了。好，接下来就要谈到，其实后面这个才是那个分量最重的，对吗？就是名实说性相，对吗？ 约认识说性相了，就是名实说性相，就约认识，约认识才说性相。这样的话，先总说就是借相之性，就借这个相。我们说导师说名实对吗？名还有一个相对吗？名就是言文字，相呢就是我们意识认识的，我们意识认识的那相，是吗？依着这个来讲，这个了解这个性哦。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其实关于性这一部分，性是一切法的自体，本来是离明觉相，那就明相对吗？我们本来要借的明相来知性对吗？哎，导师先说到，其实性就是一切法的自体，本来就是离明言相。这个性啊，不单单是理性，事性也是不如明相，明相所表现的这样子了。但是我们要知性，也要依着相来知性，是吗？还是要依着相，也就是依着语言文字，或者依着意识所了的相，而显出他的性。所以他跟认识论有关系，是吗？这个可以说就是能所系。哎，导师不是这样说到有因果系、能所系吗？哎，等到下一堂课，各位就会说的，会研读到有能所系呀、啊，有因果系还有能所系。现在最主要这边会谈到能所系，因果系就是缘起啦，缘起因果嘛。好，关于底下的分两层，哪两层？两层我说分事性跟理性，对吗？就是前面那边离明觉相，不单单是理性觉相，事性也觉相。大家有看到这句话吗？第二行嘛，对吗？接下来分两层，就是分性分两层，第一层就是事性，第二层就是理性。理性可以说就是空即性了。关于第一层就是事性，事性就谈到什么相与可相，可相就是性了，可相就是性，这个就是事物的界相之性。我后面括弧就是事性，是吗？两层，第一层就是事性，相跟可相，可相就是性，是吗？导师在这里分成两类，可相分成两类。我们先看括弧一，存在以样相，对吗？存在就是那个性，那个相就分成两类，就是什么样相，样相。例如，我们说地就是什么？地就是坚相。我们要一直坚相，才能够去了解地的体性。这样可以理解了，这就是依着相，这个相呢就是样相，就好像那个坚相，才能够了解地的体性，就是地的存在，就是这个有了。我们说这个法，我们说地要怎么去了解它，就要从坚相，我们能够了解坚相嘛，了解坚相就能够去了解地的体性。啊，这个是不依不异的啦，相跟可相它是不依不异的啦。好，我们看到观无二下一页，接下来就看到前面那是样相，是吗？样相我举那个，老师举那个地的什么坚性。啊，接下来会说到标相，标相是什么？它是比量之道。导师在这边说到了，就好像我们说烟可以代表有火，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看到火，没有看到火，也有时候那火也没有烟，对吗？火也没有烟啊，所以那个这个是很松散的。前面的那个呢，样相它是不松散的。好，翻到下一页喽。我们前面说到性，对吗？性有两种，一个理性，一个事性，对吗？现在就要谈到理性了。理性的那个，我们说那个性，那个相就是什么？事相。这个事相就要谈缘起相了，缘起相。好，所以有为法的相是什么？有为法的性就是无常性，无常性。啊，有为法的，我们要如果去了解它的无常性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生灭相。无为法的，它的性是什么呢？它是极灭性，对吗？我们要如何去了解它的极灭性呢？要了解它的不生不灭相，对吗？这也是一种界相之性，对吗？所以这样的界相之性比前面那个的事性还更深啊。但是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了，底下的特论此性深妙，以相可知，是吗？这个论题 有宗，有宗是这样咯。那个实在论者，实在论者他认为像有部，他认为有实在客观的外境，我们心识只是把它显示出来。啊，另外那个唯识呢，唯识他认为他是唯识所现，这样可以理解吗？实在论者就是我们举那有部，有部认为有客观的境界，有客观的境界，我们认识他只是把它显出来而已。啊，那唯识呢，唯识说没有客观的外境，我们说唯识所现，没有客观的外境，我们说就是唯识无尽嘛。但是他们认为的那个内境是有的，就好像我们说有见分、相分是吗？相分就是那个内境，但是那个是不能，它是唯识所现的，它是以识为体现的，这样可以理解了。所以这个都是有宗，有宗有认为它外境，因为我们这边在谈以相可知，对吗？性生妙以相可知，我们要了解那个相的时候，如果就是对象，有部认为他对象是境界是实有的，如果唯识他是境界是唯识所现的，但是以中观来说的话，都离这两边呢，离这两边。好，我们翻到二十页，二十页他会正论中观者的缘起观，用缘起观来观察这样的认识论，这个相到底是怎样？相是这样咯，中观它是，我很快的大略跟各位这样说。有部他认为境界他就自己就是这样子的，境界他自己就是他的自信，就像山水，他就是这样子的样子。但是中观说，这个不是他境界本身就有这个样子。我们前面刚才也说到说，他只是相对的现成这个样子是吗？他不能够离开心，但是虽然不能够离开心，但是中观也不是唯心所现，因为境界还有他境界相对的存在性，但是唯识认为他完全是唯识所现，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他也是离两边咯，离这两边。然后说他可能刚开始可能我们不能认识到，但是不会永远不能认识，随着我们的认识的能力提高，我们就能够认识到。除非永远不能认识，永远不能认识，那就没有，就不可能有。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认识，你不能够说他就是唯心所现，不说我现在还没有认识他就没有，不能够这样说了。好，好，特别特别重要，我想跟各位说到。我们翻到二十三页了，不好意思，我想这个过程前面那一部分，各位如果我们刚才这样带的时候，后面那一部分可能各位会看得懂，就耐心的依着我那课判，耐心的看。我现在很重要的跟各位说到一点，就是在这里就是要借相知性是吗？有中的那个都还在相上，不管是虚妄为识，它依他起是自相有。真常唯心，他的圣意地，他是称性功德，他还是有不空。这个以中观来说，他还都是在世俗地，不能够入第一地。所以基本上，但是导师在这里，因为真常唯心他比较不从缘起相上说手，他因为比较从那个真常那一部分说起嘛，所以导师在说明的过程当中，他比较接近在用缘起相上说，但是在缘起相上的那一部分都还是在世俗地，还没有证到第一义。但是唯识若依他起自相有，他认为他就自相有，对吗？他也是真实有，所以那个还不是，那个不是真实，因为那是自性有，自性有他就是真实有。如果以中观来说，他还是在世俗地，还不是圣意地，他还不能够转凡成圣。所以接下来就要谈到中观的依着世俗假名有，就是缘起假名有的那个相，要证到毕竟空。这一点我想要跟各位提醒一下，我们看到二十三页，所以这个是结论哦，结论。所以如果没有测证真如以前，真如就是空即性。当然，真如各家对真如的理解有不同，是吗？在这里讲的真如是就是《般若经·龙树论》说的一切法空的那个真如空。如果不能够证入真如以前，是不能够通达诸法的真实性啊，一定要达到一切法空啊，都没有达到一切法空，我们不能够了解 世尊所做的那个实如是，所以都还 只不过是理解相对的现实，因为它还在向上，一切缘起，我们说缘起就是相对的恶，是吗？相对的恶都还在相对当中，都还不能够达到毕竟空出三界，所以一定要引发无漏慧正道如实性，才能跟佛诸佛一鼻孔出气，平等平等，要证到这一部分呢。所以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借缘起幻象而入实性，就是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但是这个还是加行观哦。二地，我们说我们现在还在观察二地，我们说缘起性空，缘起不妨碍性空，性空不妨碍缘起，这个还在二地并观哦，这个还在修行过程，不是正道咯，还没有正道啊。这个是要依着世俗入圣意，这个还在修学过程，要真的证到实相，依着世俗地，这个也就是世俗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都还在加行当中，一定要证到空即性，那时候才能够说转凡成圣了。这个非常重要咯。所以我们看到三哦，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要有相，不管是虚妄为事、真常为心，那些只要有还有相的时候，都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谈到这里，我要跟各位，我们都没有看到注脚是吗？这个注脚我就要看哦，注脚47，第一个引文就好了。关于加行跟正证，对吗？加行就是色即是空，空即色，这个都还在加行，都还在有漏慧。虽然它是顺圣意，就好像陈母知道说自信如何有，是观顺圣意，这个都还在加行慧，就是在还在加行慧的观察过程当中。这个注脚47的第一个引文就是关于加行跟现证。我举那个般若经哦，导师的般若经讲记的容相即性观，容相即性观，那就加行，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都还在加行，还没有证到现证慧。我们一定要证证，就是敏相正性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定要敏相正性观，就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才是。所以这个内文就麻烦各位去看它。所以我们不要色即空，空即色，以为这样就是。如果这样就是，我们就很容易落入圆融论。圆融论，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不太好意思哦，让大家很忙。